今天我们来看诗篇的序言，就是诗篇的第一篇和第二篇，我们也称它叫做蒙福之路。诗篇的第一篇是整个诗篇的引言，诗篇的第一句话就是讲到福，而且是有福之人，这可以说是诗篇指引给我们最蒙福的道路。一个人蒙福的或者是遭遇灾祸的因素，不在乎说命运，也不在乎说他本身的天赋，更不是由于环境促成的，而是他本身的决定，他的人生的态度和方向就决定了他的祸跟福。有福的人是敬爱上帝的人，以上帝的话语做他行事为人最高准绳的人。有祸的人呢，却是一个心中没有上帝，在世界上面随波逐流的人。有福的人就会像一棵常青的树，栽在溪水边，按时候结果子。有祸的人呢，却要像糠秕被风吹散，没有人再会纪念他。一个人如果敬畏上帝，并且讨他的喜悦，即使说他不是一个聪明的人，或者有钱的人，或者有地位的人，或者有学问的人，但是呢，他可以过一个讨上帝喜悦的生活，能够做一个真正有福的人。他可以仰不愧于神，俯不怍于人，能够对过去无悔，对将来也没有害怕，对生活也可以没有忧虑，对工作也可以不用担忧。像这样的人就真正是一个有福的人。诗篇第一篇里面讲到福，其实在原来文字里边呢，就是在诗篇的第一个字。我们中文圣经在翻译的时候，因为翻译的关系，把它放在第二节的结束。这个福呢是多福，因为它是一个复数的字，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为多福兮。一个真正敬畏上帝的人，他是可以得到上帝给他多重的祝福的。大家都喜欢福，所以像我们过年的时候也喜欢把这个福字就倒着贴在门上，就说福到了。可是究竟什么是福呢？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解释。中国人一般讲到福，会讲到说多福、多寿、多男子、多子多孙，就是有福。或者说福禄寿喜财，这些呢就是福。字典里面讲到福呢，给它的定义是吉祥如意、百倍百顺，那这个或许是我们一般人最喜欢的。圣经里面也提到有一些人，他们是有福之人，好像圣经里面讲到人类的始祖亚当跟夏娃，他们在被上帝创造之后，上帝给他们命令，这个命令也就是祝福，上帝要他们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，而且管理天空的鸟、海里的鱼、地上的走兽，上帝赐福给他们，这就是上帝给人的第一个福。在创世纪里面讲到以撒，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也被称作是一个蒙福之子。我们就看到以撒呢，他牧养牛羊就得着牲口无数，他开挖水井就得着活水的泉源，他耕种田地就得着百倍的收成。我们看到他真是得着天时地利人和，这真是一个有福之人。那看到以撒的儿子雅各呢，雅各孤身一人离家出走，但是后来他却得着儿女成群，牛羊无数，能够衣锦还乡，雅各也是一个有福之人。圣经里面讲到的福呢，其实更超越过这一切。在诗篇第一篇里面，也是整个的诗篇讲到福呢，就是讲到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面就有路， 而且是一条直的路，不是弯曲的路。上帝知道什么事情在我们身上是正直的，是对我们有益处的，能够顺利的进行，这就是上帝给我们一条直的路来走。顺境的时候有路，逆境的时候也有路，不但是我们今生有路，连到来生都有路。今生会结束，但是今生的结束却是引导我们进入到永生里面。一个有祸的人，就是在这个世界上面走投无路的人。可是想要得福是要有条件的，一条正直的路两边都有墙，一边是讲到消极的禁止，好像讲到不不不，但另外一边的墙呢，就是积极的指引，提醒我们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指引我们神的法则。这就是诗篇开宗明义所讲到的宗旨。好像我们在开车，在公路上面有各种道路的标志，左边的标志比较多，就是禁止的标志，右边的标志多半都是指示的标志。我们只要遵循了这些标志，就可以顺利的到达我们要去的地方。要是不遵循这些标志的话呢，不但到不了目的地，甚至可能会酿成车祸，造成车毁人亡。上帝喜欢我们蒙福，也要我们履行蒙福的条件。上帝也晓得说这些条件我们自己没有办法遵行，所以他就帮助我们能够来达到这样子的目的。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六节里面讲到说，我们就可以来到施恩的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在诗篇第一篇里面，接下来他就是讲到两种人生，一种是义人的人生，一种是恶人的人生。我们先讲到恶人。恶人在诗篇里面特别是讲到哪一些人呢？就是那些不知道上帝也不认识上帝的人。恶人在诗篇第一篇里面另外也讲到，就是这些罪人，他们是知道有上帝，可是却行事为人不合上帝标准的人。还有一种恶人呢，就是讲到那些亵慢人，就是知道有上帝，可是却故意领导人来违抗上帝的人，公然破坏上帝所定的标准，或者说破坏上帝的公义。而义人呢，义人就是合乎上帝标准的人。我们讲义，中文里面说义者宜也，就是合宜，不是合乎自己所定的义，而是合乎上帝所定的义。圣经里面第一个提到的义人是挪亚，创世纪第六章说挪亚是一个义人，在当时的世代里面他是一个完全人，挪亚与上帝同行。可是我们注意到这节圣经它的前面却讲到说，挪亚为什么是一个义人呢？他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完全人呢？他为什么能够与上帝同行呢？因为挪亚在上帝眼前蒙恩。我们在上帝眼前蒙恩，这是我们成为一个义人的先决条件。挪亚与神同行，就是与上帝有同一个方向，有同样的步伐，更是与上帝有同一个心智。像这样的人就是完全以上帝做他人生的中心，这样子是一个得着上帝称他是义人的一个先决的条件。诗篇第一篇里面在讲到两种树木，义人所代表的树木就是上帝所喜爱所拣选的，而且是刻意栽种的树木，它是栽种在溪水边上，有上帝细心的来照顾看管它，它不是野生没有人管的这些树。有福的人 我们不是看他在顺境的时候是否安稳妥当，更是讲到他在苦难中间有没有力量跟平安，不是看他一时的富足，而是看到他在世界上面的富足能不能够长存。这边讲到这个树，它是按时后结果子，结出及时的水果，芳香可口，多汁香甜，供应人饱足，也让人感到喜悦。果子最美丽的时候，就是它让人享受的时刻。果树也有人讲到，它不是圣诞树，圣诞树呢是人工刻意装饰上去的，过不久了这个树就枯干了，那些装饰品也要拿下来。但是果树呢，它是一个生命的有机体，它本身就会结出果子来，它是一个生命的自然流露，而且每年都会结果子，让人来享受它的甘甜。我以前到一些朋友的家里面，看他家里面有许多的果树，有一些朋友跟我讲说，我们家的果树呢有各种种类，每年不同的季节就会结出来，让我们都可以感到很快乐。甚至有的时候多到一个地步，像摘苹果的时候，一整树的苹果一个家子没办法吃完的，都要分送给附近的邻居跟好友。有福的人不在于自己享受了多少，而是在别人身上从他能够享受多少。这边也讲到这个艺人，他是叶子也不枯干，这个叶子就是我们讲到这个树的本身，就是显出它的荣耀跟它的华美。好像说我们看一些观赏的树，观赏的树呢主要不是它的花，也不在它的果子，而是在它的叶子跟枝干。那你看这个树呢，它先是着重在结果子，让人可以得着丰富跟满足，但是它本身也是叶子不枯干，能够显出它的荣耀跟华美出来。所以这边最后给他的一个结论就是，凡他所行的尽都昌盛，在他一切所行的事上他都昌盛，不只是讲到说他的事情上面昌盛，而这个人本身就昌盛。所以上帝看人是比这个事情更加的重要。可是恶人却不是这样，恶人呢圣经上面这边讲到说，他要像糠秕被风吹散，要被捡出来丢掉，他不重要。第二是讲到当审判的时候他必站立不住，这是讲到将来。再讲到他在义人的会中他也必坐不住，好像坐立不安，如坐针毡一样，这是讲到现在。虽然在今世罪人和义人都同时并存，可是将来在上帝的国里边，这个罪人却是要被灭绝的。好像田里面有人撒种，另外有人却撒下了败子的种子，结果呢麦子跟败子就一起来生长。从奥古斯丁的时候就讲到，这就好像今天的教会，教会里面也是代表今世的人，有好人也有坏人，有真正相信上帝的人，也有一些人还没有认识上帝，但是他们都一起成长，但是到了有一天就要把这个败子跟麦子就分出来。最后这边讲到两种道路，一种是义人的道路，就是蒙福的道路，一种是恶人的道路，就是灭亡的道路。我们看义人的道路呢，在消极方面他是严拒罪恶，所以他连续三个讲到不不不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。这里讲到的不从就是不行，恶人的计谋是讲到他内心里面的思想，是一个隐藏的计谋。这个罪人的道路已经是讲到实际的行动，公开的罪行。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更是讲到 他在这些恶人的当中已经是居于领导的地位，公然的反对神。义人呢，就是坚决的拒绝恶人的这些作为跟他们的思想。这种抗拒罪恶的力量从哪里来呢？不是从修养来的，也不是靠天生的本领。像在新约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里面就讲到，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，我们行事为人就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我们仿佛死鱼一样，就是只能够顺着河水来漂流。而抗拒邪恶的力量还是从新生命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产生的。罪会像可怕的野火一样，有延续性跟扩张性，人犯罪之后就会一犯再犯，而且会越犯就越严重。义人在积极方面也有三个方面，在第二节里面讲到。第一个就是默想，默想不是讲到佛教里面说的打坐或者是坐禅，那个是要人什么都不要想。圣经上面讲到的默想呢，乃是有内容的，是要让上帝的话来充满在我们的内心当中，人就浸在真理的洪流里面。神的话充满我们的心里面，我们就能够反复思想神的话，让神的话真的做我们人生的指引，做我们行事为人的准绳。还有呢，基督徒的经验，不默想的话，圣经里面许多的真理或是章节就是片片段段的，不能够连起来。我们默想的话，就能把前面跟后面就能够贯连起来，我们对神的真理就能够有全面的认识。然而默想是需要操练的，刚开始的时候比较不容易，但是操练久了呢，就能够前后融会贯通，熟能生巧。还有就是重要的，要喜爱神的话，默想是要喜爱神的律法，但是喜爱也可以操练起来，越喜爱就越默想，越默想呢就越喜爱，不只是遵行神的话就算了，也是从内心里面就来喜爱上帝。这里在讲到说是要昼夜思想，昼夜呢不只是讲到公众的生活，也是讲到我们个人的独处。人见得到的或者人见不到的地方，顺境或逆境，人生光明灿烂的日子或者是凄凉孤独的黑暗期，都可以在上帝的引导眷顾当中。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一些人，他们的道路是被上帝特别纪念的，好像约瑟默想上帝的话，在圣经里面跟历经当中他都可以看出上帝的旨意，在明显和不明显的事上都可以看到上帝的带领。当全地饥荒的时候，他就能够供应粮食，让天下都得到饱足。当弟兄感到惧怕的时候，他的心里面也口出恩言来安慰他们。所以圣经诗篇的第一篇就讲到一个蒙福的道路。这里我们再用几分钟讲到诗篇的第二篇。诗篇的第二篇呢，是接续第一篇来的。这一篇是一个君王诗，把这个蒙福的路再做一个进一步的衍生。诗篇第二篇有许多方面讲到耶稣的作王的事情，好像马太福音第一章讲到耶稣作王，他的降生，第二章呢就讲到有东方的博士就来朝拜他。圣经创世纪的第一章讲到上帝造人，第二章就讲到上帝要人在这个地上作王，来管理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跟地上的走兽。上帝造人的目的就是要人来管理他所创造的一切，也是与上帝一同来作王。可是诗篇第二篇第一节到第三节是讲到诸王 反叛天上的君王。这个讲到这些人运用他们的权力来反抗上帝，让人感到非常的惊讶。而上帝所设立的这些统治者竟然会不分好歹的来反对上帝的统治。这里的谋算跟昼夜思想是同一个字，他们在个人的心中的意念谋算竟然都在反对上帝。但是第二章的第四节到第六节就讲到上帝从天上就嗤笑他们，主在天上嗤笑他们，人怎么能够用脚来踢刺呢？第六节和第七节是全诗的中心，就讲到上帝就赐下来，他在锡安山设立一个王，这个王要来做真正的统治者，地上的君王不能够抗拒他。第二章的第七节到第九节就讲到上帝怎么样子悦纳这个儿子，这里面有两句重要的话，假如说你是我的儿子，这是表示他是父神与有同等的神性荣耀跟权柄。我今日生你呢，则是讲到他是从死里面复活的来讲，所以这里讲到他要用铁杖来管辖全地，这是上帝赐给他权柄统管全地。而我们应当有的态度就是以敬畏的心来尊敬上帝所立的这个君王，也就是神的儿子。诗篇的第一篇是讲到我们蒙福的途径，讲到义人的道路，也讲到恶人的道路。诗篇第二篇跟着讲到我们应当尊敬上帝所设立的儿子，敬畏他就成为我们蒙福的途径。